那么今天陈根是看历代志下第六章，历代志下第六章一开始第一节就蛮抓住我，他说那是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怎么神怎么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住在幽暗之处呢？他不是光吗？他就是光吗？在他没有黑暗吗？他怎么可能住在幽暗之处呢？我突然心里面有一种凄凉。那种凄凉是什么呢？其实上帝他是光，上在他没有黑暗，但是他喜欢住，他真的他爱我们人是人，他爱以色列的选民，他爱真的爱人，但是但是等到人黑暗的时候，他又爱我们人，又不离开我们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耶和华住在黑暗幽暗里了嘛。所以等到有一天你说，真的当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神是这么的爱我，这个神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说神必与我们同在，就是说假如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心意的话，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黑暗，就是让我们的神住在，让我们的神住在幽暗之处。所以所罗门很能体会什么呢？就在所罗门以前的时代，我相信所罗门他也是这个博览群书，他可能也是一个好学不倦，所以他能够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所以他里面有一种的思想，就是说就是我不晓得是耶和华亲口跟他讲了还是怎么样，但是他里面的感觉说好像神是住在幽暗的里面。但是呢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所罗门他说，我已经为你的名怎么样了？我已经建造了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一次事情，以色列百姓大家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真心诚实的，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就像耶和华上帝说明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你的百姓也慢慢开始愿意走向光明，走出黑暗。而且怎么样呢？真的，让这个圣殿成为耶和华上帝你居住的一个所在。你不需要再住在幽暗的里面，你不需要在人的软弱的里面成为你自己的住所。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读的那种感触，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们一直还在黑暗罪恶里面的时候，就变成说，害我们的爱我们的神，让他住在幽暗的里面。这是我今天要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在神的云充满了会幕的时候，他那时候开始讲这样的话，因为可能他看到荣光，真的发现说神的百姓都欢欢喜喜的，圣殿盖好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好像又从幽暗的里面出来，在这个所罗门为他建造的殿宇里面。所以我相信所罗门的那种感触是蛮深刻的，真的有一天我们从我们的软弱，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面出来的时候，突然我们发现上帝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充满在我们各方面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好像上帝从黑暗的又暗的里面出来了，好像又再一次的开始有一种荣耀在神跟以色列人的中间，不但让以色列人经历到这份荣耀，而且让神也能够再一次从幽暗的里面，好像从幽暗的里面出来，再一次的能够在这样一个人这个的一种齐心为他所造的殿的里面。而所罗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讲了重复讲过两次的话，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向我，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他讲了两次，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所罗门没有一点点居功。虽然好像建殿这件事情是整个他统筹，但他完全没有居功。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里面，实实在在的怎么样，他就是不是他能够做成的。给他里面的一种的真实的感受是，这是耶和华上帝向他父大卫所应许的，他也亲手做成。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就是说， 所罗门做王，他可以用他王的命令去强迫人家，但是一个王有可能让百姓心甘情愿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吗？那只有神可以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嘛。假如到有一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体会，真的发现好像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在其中是只是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尽了本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让人心可以归向神，心甘乐意献上他们一切所有的，能够在这一件建殿的事情上面来摆上他们自己。所罗门很清楚知道这不是他做王的威严，这也不是人的一种制度上面的安排，这个完全什么呢？这完全是神他自己亲手在做。哎呀，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一段时间都有一些服事的经历嘛。我们曾经有没有像所罗门这样建造殿宇这样的经历？外面看起来是一件不得了的、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神亲手做成的。我想也这样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不是讲给人家听，是真实的。真的，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很宝贝。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呢？当一件事情做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评估到最后是，哎呀，你看我的规划好啊，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方向正确啊，这个方法完全啊，评估到最后怎么样？评估到最后就是真的嘛，就是因为我嘛，这件事情做了才会好嘛。但是所罗门在这边的时候，他似乎里面有一种真正的体会是，这是耶和华上帝亲手做成的事。我慢慢越侍奉，越有这样的感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也自己可以忠心良善的在神面前摆上我们的这一份。但是就一件事情的成就来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忠心良善的摆上了，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成功，不是神自己在那个地方，还有周边很多的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暗中隐情，甚至恶者攻击已经被神所这个阻止，而且被神所击溃，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现在越侍奉越有像所罗门王这样的感觉。其实真的是神应许，他亲口应许，他亲手完成。真的，当我们在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因为说上帝会亲手做工来完成，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的本分，我们还是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会知道，我所尽的本分，在这件事情里面尽了我的本分，不会让这件事情成为这样。其中还有大部分，根本就是上帝他自己亲手在那边做工，在人心里面做引导的工作，在世间的里面、环境的里面各方面，神他亲手在做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所罗门在这个地方他的体会，他亲口向我父应许，他自己也亲手成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思想。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他所要讲到的是这个他的祷告，就是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约柜这个就是这个上昨天我们看到说他们在约柜前已经献祭了，约柜也抬进到圣殿里面去了，所以怎么样呢？好像就变成说这一个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已经开始有内容了，所罗门所建造的殿是有耶和华已经同在了，所罗门建造的那个殿因为约柜进去的缘故，似乎让所罗门知道说他可以在这个殿里做什么，他可以在这个殿里面向与他们同在爱他们的耶和华上帝祷告。就说这也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说这个我的殿，我父的殿必要称为祷告的殿，就是上帝的同在，就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求，让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要，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我们的神。而所罗门在这边祷告，不知道他是先知先觉还是怎么样，还是他自己本身的人性里面告诉他，就是说人需要到神面前祷告， 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人会软弱，会犯罪，人会离开神。而且所罗门也知道，人软弱，人犯罪，人离开神，会有一些必然的遭遇。所以所罗门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说，他提醒我们，我们人是有必须要到神面前来的，因为我们人是会犯罪的，我们人是会软弱的，我们人是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情境跟诱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会离开我们的神，因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人就会遭遇到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的，好像让人不舒服也好，甚至让人觉得遭遇灾祸也好，甚至让人遭遇到有仇敌的攻击也好，啊，可能仇敌古时候的仇敌跟现在仇敌不一样，但总是怎么样呢？生活里面就开始会遭遇到一些这个人软弱以后所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卫祷告好几样东西，所罗门他祷告了。好几样东西是什么呢？所罗门祷告了好几样东西，就是你从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你从你居所垂听而赦免。这个，我们下去看他每一次祷告，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他的名到耶和华上帝面前来，是来悔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怎么样？今天这个时代就是把我们人的软弱跟犯罪合理化，但我们根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错。就是当我们把上帝丢在一边的时候，人可以把人手做的任何事情都把它合理化。这是有个前提，必须要把神丢在一边。但是我们若是一个跟随主的人的话，我们到最后，我们不能够把神摆在一边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说，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到最后只能够夸口，也只能说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变成这样。我们真的会软弱，真的会软弱。所以在所罗门他在向上帝祷告以前，他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就在他自己坐的一个铜台的上面，就像今天的讲台一样，坐个铜台上面，他就在那个就这个铜台的上面怎么跪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在那边先做一个宣誓，先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那个祷告是讲到说，耶和华上帝是在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以相比。这个所罗门在这边祷告什么呢？所罗门在这边祷告了，就是说他真的耶和华上帝他会向这个他耶和华上帝他一定会这个守约施慈爱，向那些什么人呢？向那些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人怎么样守约施慈爱。就是说所罗门很清楚知道说神是他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罗门也真的很清楚知道说上帝为什么对他的父亲大卫是这样的看重。因为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真的行神所喜悦的事，而且大卫犯罪，大卫每一次犯罪得罪神，大卫总是用一个最真诚的悔改来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个地方，所罗门似乎有点心智，意思就是说，神啊，假如我像我父亲大卫一样的话，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像对待大卫一样来对待我吧。啊，是这样。所以所罗门在这边的祷告是一方面是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心智什么呢？他说这个第十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允这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我也要像我的父亲大卫一样，在你的面前遵守你的律法，所以呢，求你现在就怎么样来应许你自己向我父所应许的话，不让他的子孙断了做以色列国位。那大卫下面是谁？就是我怎么样呢？我有这个心，像我大卫向你所信的一样，这样的心。所以 所罗门是先在神的面前表态，表达了他跟神的意愿，愿意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然后他下面才在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祷告什么呢？若是以色列百姓遭遇到一切的痛苦难过，到你面前来得罪你，无论是被掳到哪里去，无论是遭遇什么样的饥荒疾病，只要他们在其中，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到你面前回头的时候，你因为这殿的缘故怎么样来悦纳垂听，而且赦免你的百姓。这是一个何等真实的情况。就当这样所罗门这样一个宣告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说，当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这是什么？假如这是我们软弱犯罪的结果的话，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的路。我们不要在里面抱怨说上帝不公平，上帝怎么不爱我？不是上帝爱不爱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是我们得罪了神。只有一条路，叫做悔改的路。等到一个人他在他的人性里面的软弱失败，他不愿意面对，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而是用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以外别的方法，无论是遮盖，无论是解释，无论是降低神话语的标准，无论是误解神话语的那样的一种光景，而还说自己做的没有错，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好像所罗门没有为他们祷告。这些人就当有这样人的时候，所罗门也不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些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悖逆到底。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所罗门也没有办法为他们祷告。所罗门在那边祷告的是给他以色列的百姓有一条出路。什么出路呢？就是软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被仇敌掳，被饥荒，被疾病，被一切的事情，等到在这样一个痛苦当中想起了耶和华上帝愿意悔改的话，神啊，求主你从你自己的居所垂听而赦免他们。我相信所罗门这样的祷告，上帝真的好像抓住了上帝的心，上帝不答应也不行。为什么呢？所罗门摸着神的心，悔改，神要垂听。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稍微再讲一下，你知道哈，地上有一个殿，所罗门帮他建的殿，天上有没有一个殿呢？天上也有一个殿，怎么样使天上的殿跟地上的殿能够连在一起？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神的殿是神的殿，但是我们人手所造的殿是我们人手所造的殿，怎么样让天上的殿跟地上的殿能够合一？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真的悔改。就是耶稣，假如我这样讲，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舍了他的命，他对我们的爱，一切的一切是怎么呢？耶稣真的要把天上这个殿带给我们，成为我们内心的殿，但是只有一条路，这条路什么呢？只有我们人悔改，这一个天上的殿才能够跟我们地上的我们这个人能够连在一起。同样一个思想也是一样，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若不是悔改，就没有办法把神的殿、神的心意跟在世上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能够结合在一起。真的求主施恩怜悯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那么这个下面还有一个今天给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外邦人。他说论到不属第32节，论到不属你名的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了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的话，也求你从天上能够居所能够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承认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今天我们常常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跟所罗门想法不一样。我们跟所罗门想法就是说，我们在外邦人说，假如你不信耶稣的话，耶稣怎么听你祷告？所罗门的意思不是，神啊，他只要有心，他认识到你的全能，他为了你的名，他认识你的作为大能的时候，怎么样？他从远方来求告你，向你祷告的时候，你也垂听他。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要到神明前来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里面有种感觉，好像我们想要他先信主到时候再来讲，好像我们变成说我们代替上帝一样了，就是只要你不信耶稣的话，神怎么能够帮助你？他有心要向我们的神耶稣祷告了，我们还有什么这么多的一种的情形呢？就弟兄，这一点事情我们要想想，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神的大能的时候，当我们能够把这个神的大名、神的作为、神的膀臂能够向不信耶稣的人能够去分享介绍的时候，怎么样引起他里面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愿意向耶和华上帝来祷告的时候，这都是我们所期盼、我们所喜悦，而且我们这是欢喜快乐的事。说我们不要用你信不信耶稣来就是一个形式上面的到我这边来信了耶稣受了洗才变成一种交换条件，我们乃是要他真心诚意的愿意来寻求神，在他有难处的时候，在他痛苦的时候，在他什么时候，他虽然是个不信耶稣人，但他愿意，因为听到神百姓们对神的大能、对神的大名、对神的大爱的一种的见证，他里面也动了这样敬畏的心，愿意来向我们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还要给他一个假设前提嘛，啊，一定要给他个假设前提，就你非要受洗了才怎么样嘛？不，我们只要跟他分享我们神的时候，让他里面生发一颗让愿意跟神来祷告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求主你垂听这样的人的祷告。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这件事情很有意思。那么前面讲到的是悔改，而且中间插领外邦人，再下面讲到的所罗门为以色列民祷告是什么？若是你的百姓奉你的名差派出去，无论他们到哪里跟仇敌征战的时候，神啊，求主你怎么样从天上垂听，使他们得胜。就说意思就是说，在所罗门的里面，它里面有一种的这个 sense。它里面有一种的感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到神面前来是一个是先调整我这个罪人到一个地步，第二个这是消极的，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前面会有一种知道我们错了，愿意到神面前去这个悔改。今天早上我还在跟一位这个肢体，我们在 Skype 上面有这样的交换这个交通的时候，真的我里面有被感动的时候，我就这样说，其实啊，当一个人他常常看见是别人错的时候，这个人他没有圣灵感动，真的没有圣灵感动。什么叫没有圣灵感动呢？没有圣灵感动意思就是，其实不信耶稣人去挑人家的毛病，他也会很挑嘛。这个人这个地方做到了，这个地方没有做到，你不要说我们信耶稣，就不信耶稣人他也能够这样嘛。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错处，说证明我们是被圣灵感动，这个东西是蛮这个有点好笑的。但反过来讲，当一个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有工作，让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人性里面一切的败坏，认识到自己那样的跟神为敌，认识到自己是那样的不圣洁，认识到自己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等到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情况，说那是圣灵在我里面工作，这还是比较真实的。原谅我这样讲，当一个人永远看到别人错的时候，这个人圣灵在他身上有多少工作，我真的不敢讲。但当一个人怎么样，当一个人他能够 sense， 当一个人他在里面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发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在人面前的亏欠，自己的软弱，那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真的可以说圣灵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已经开始有工作。所以所罗门先祷告的，先为以色列人祷告，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要回头到神的面前。可能刚开始不知道，但等到蝗虫的灾害来了，疾病来了，被仇敌掳了，有许许多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所罗门祷告了一句，哎呀，同胞们，你要想想看，是不是你得罪了神。好，第二部分的这个祷告什么，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好，我们自己个人这个人调整好了，我们自己个人这个人在祷告的里面被神来面对，被神来这个提醒，我们自己这个人对付好了又怎么样了？下面还有一步是要去征战，所以这个所罗门才能说，就你的百姓奉你的名，就是奉你差遣，无论往什么地方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的名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垂听，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能够得胜，得胜，征战的得胜，神百姓征战的得胜，也是所罗门为他的百姓祷告的。我在想，征战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像这个所罗门为神的名所建造的一点祷告呢？很显然就是他在征战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是神的能力。原来我这样讲，其实我在蛮长一段时间的里面，我在侍奉的里面，我比较不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想到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做这些事。就是说这是很真实的，你要好好想，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多少是想到说，今天在我这个侍奉的里面是要神加添我力量，神使我得胜，有这样的意念的，怎么样，他一定会向神祷告。假如没有这样意念的，都是按照自己的聪明智慧办法经验，是不是啊？根本不需要祷告。原来我这样讲，你要继续怎么说，因为我曾经就这样的人嘛，天天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难交给我，哎，我就能做。但是以后慢慢碰到人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了真的这是一个征战，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以那些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征战，而且人心被那恶者所掳掠，对不对？你怎么样就发现说真的人，我们去跟那恶者征战的时候怎么样呢？真的只有靠，只能够想到神的大能。但是假如我们今天的征战只是做一些事情的话，哇，那我高兴怎么做怎么做，哎，老实讲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到我嘛，是不是这样？就今天人只把事当作是征战的话，太可怜了。魔鬼在旁边偷笑，哎，你把这个事情就当作是征战了，好了好了，那你跟不信耶稣也差不多，不信耶稣天天在做那些事情，都在征战嘛，一天到晚都在做这些事情嘛。不，等到一个人真正进入了属灵征战的时候，人会感觉得到不像神同在的，就是没有神同在的能力，不可能战胜仇敌。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就会学会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今天在这边也是问自己，我也问每一个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正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征战挑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做，还是想到的是神的能力，神是可以使我得胜的。我们到底出来的思想是什么，就决定我们会不会想要来祷告，是这样。 OK， 这个到最后的第四十节开始说，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所罗门在这边的祷告是可以经得起神的看，可以经得起神的听的，就是所罗门以上所有的祷告，它里面有一种感动的祷告，是经得起上帝的看，也经得起上帝的听的祷告。今天我们常常的祷告只是经得起人听，都还不一定经得起人看的嘛。什么叫经得起人听呢？祷告的很像样嘛，是不是？那我们祷告的内容给人家看看有没有应用在我们生命、自己生活、生命里面，是这样的话，又经不起人看了嘛。但所罗门在里面祷告，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求你睁眼看，侧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谁献的祷告？所罗门所献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开始向神献上祷告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的祷告就成为将来我们真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愿意往前，真真实实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智啊，是经得起神的听，也经得起神的看。”这个四十一节，刚才这个大妈分享讲的很有意思，她说好像这句话好像讲说，上帝啊，那我先给你盖了殿，你好好到里面去安息啊。她讲的话有点奇怪，就好像安息了，好像一个人快要过世了，进入了一个什么地方啊，你安息吧，好像。就是我在说，神人还是人了嘛，人还是有人的想法了嘛，是不是啊？我想再进一步想，就是上帝啊，真是让这个殿，让这个殿里面来敬拜你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安息。假如这句话用今天我们亲子关系来讲的话，一个孩子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现在这都是为你的，到有一天你看到我你就安息吧，不要你每次看到我就是那么的操心，每次看到我就是那么的忧伤，每次看到我就是那样的 frustrate， 每次看到我就是那样的无奈，是不是？这个好像 所罗门在那边讲，就是说，真的神啊，你哪一天在看到你的百姓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安息了，你心里面就可以得安慰了。我觉得真正这个意思也是一样，当我们跟我们的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想能够想到说啊，这个太太真的这个你可以享受我的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再让你无奈，我不再让你忧伤，不再让你痛苦，不再让你怎么样，不再让你有很多的为难了，是不是？我相信所罗门的话是这句话，是这句话，而且下面也有说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生命蒙福欢喜。到最后这个结论的时候，我觉得很美，因为所罗门到底不是在圣殿的里面负责服侍神、服侍人的人，是祭司。所以，这个所罗门在这边的祷告，我觉得很能够碰到那个真实点。什么真实点呢？就所罗门能够碰到的真实点，跟一般弟兄姊妹他碰不到。所罗门碰到的意思就是神耶和华上帝啊，愿你的祭司，什么愿你的祭司呢？愿那些在圣殿里面这个献祭服侍你的祭司，怎么样？他们都能够披上救恩。意思就是说，就是服侍神的祭司，他们首先需要神的救恩，他们首先需要神的怜悯，他们首先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能够让神的救恩能够领导他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传道人，去找长老，去找牧师，去找什么？不，我们要有一点所罗门的圣事，意思就是我们希望今天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这些人，先得到神的救恩，就让他们先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过失，先会在神的面前认罪，让他们先得到神的救恩，他们才有可能服侍。这样的话，神的百姓怎么样呢？神的百姓才能够蒙福欢乐。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罗门只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只是他在跟他父大卫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的里面传承的当中的时候，他体会到耶和华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他的祷告也很摸着神的心，他在那边建殿，他也能够体会神的心是神亲手做的。他到最后真正知道，到一天圣殿改好了，是有一群祭司要在里面侍奉的，他能够对神的祭司、耶和华的祭司都能够发出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愿他们能够先蒙受到救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若是说是一个想要碰侍奉的人，我们真的想起所罗门的祷告，愿我们先蒙受救恩，才能够让神的百姓蒙福欢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